我们现在能够这样自由地来敬拜神，将荣耀颂赞归给他，是何等的宝贵。耶稣，我们谢谢你，耶稣，我们爱你，耶稣，我们需要你，耶稣，谢谢你，我们能够主要在即将临到的大灾难之前，我们能够认识你，我们能够真的在灵里面预备自己，是何等大的荣耀，何等大的特权。耶稣，谢谢你，我们今天说愿你真的在我们的当中来浇灌你的灵，如同你在约珥书你所应许的，你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主啊，谢谢你，主，我们站今在你的面前，我们看到各地的震动战争，主啊，我们要说，主，保守我们爱你的心，保守主，我们能够完全定睛在你的身上。哈利路亚，谢谢主，给我们各样的环境，大环境小环境，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被你训练成为你末世的心腹战士，在你的军队当中来打仗。谢谢主，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们所爱的耶稣是我们军队的大元帅。主啊，你不是高高在天，让我们在地上独自的来打仗，你乃是在创世之初就已经为我们舍身，预备了我们得胜并且得胜有余的羔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哈利路亚。我们好不好安静30秒钟，我们就是在灵里面，让主更深的唤醒我们里面对他的敬重、爱戴、尊崇。感谢主，我真的非常的感恩能够和大家一起来预备自己。其实这个预备是非常宝贵的，在我们现在还在平安度日的日子的里面，还有十日可以来预备，我实在感觉是神的恩典。那么上周我们分享到了12章，讲到我们真的是需要成为神军队里面的可以为主站立的第一支军队。我们今天讲到启示录13章。我请 Sarah 你方便吗？为我们读一下启示录13章，谢谢。
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七角十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 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好像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又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阿
们。好，谢谢 Sarah。感谢主。我们在12章讲到，如果我们记得有一个龙，大红龙哈。他与妇人征战，最后一节讲到，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所以呢，这个战争虽然被他被再从天上摔到了地上，但是呢，他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为什么会站在海边上呢？因为他在等着另外一个从海中上来的兽，我们可以简称它为海兽。我们再看到呢，在第11节这里说，又有另外一个兽从地上上来，那我们看到呢，我们可以叫它地兽。如果我们简称来讲呢，我们今天会看到一个仇敌的虚晃，或者说是一个非常邪恶的所谓的假三合一。我们知道我们有圣父、圣子、圣灵，在启示录13章这里就出现了撒旦的假三合一，就是龙、海兽、地兽啊，这样形成的一个非常还可以说是非常强有力的来攻击神以及神的子民的虚假的三合一。这个三合一呢是由龙、海兽和地兽在不同的时期不断的来兴风作浪特别在末世他们就进入一个完全暴露在我们面前了。那现在呢如果我们现在看现在的以色列跟伊朗的战争以及各地的所有的战争我们也会看到兽啊人啊各方面的。我们要知道呢，其实所有这些征战都不是从现在开始的，是早就开始了，甚至那个征战是一开始从伊甸园就开始了。伊甸园我们看到那个古蛇就存在了， 我们上周已经讲过，那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所以这个古蛇呢，它打仗从创世纪一直打到启示录，打到现在，从来没有罢休过。所以我们是一直在战场上的，因为人类他被造的时候啊，他其实就站在一个战场的里面了。所以我们如果稍作歇息啊，我们最近去放个假，我最近去在好像没有太多的征战，我就歇一歇，可能下一分钟你就会感觉到灵里的下沉，你就会感觉还不如上一个季节啊，跟神的关系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个仇敌，他是虎视眈眈，他一直盯着你，让你下滑。那我们今天我们一开始看到的就是这个海中出来的兽哈啊，我希望大家可以更深的去啊，在灵里哈来理解，因为这里其实呢啊，我们讲到啊，我们之前讲到有整个启示录从14到16章有七个意象哈，那么前面讲到12章讲了两个意象了哈，那么从第一到第十节是第三个意象，就是龙哈。他等着这个海边出来的这个海兽出现了。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敌基督。这是在13章1节。那么13章的13节呢，这里出现的呢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地兽哈。那我们一般的解经我们会看到这是假先知，所以撒旦、敌基督、假先知就成为这个虚假的或者说是仇敌的阵营的三合一，他们出来要攻击神哈。那在但以理书9章哈的27节，这里说到呢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建立盟约，一期之外之半哈，他又使这个献祭的事情呢又要止息。那这件事情就看到在仇敌出现的时候呢，他前一个时期呢是一个和平时期，或者说他有八面玲珑的一个特色啊，他跟许多人都能够建立盟约啊，是非常有社交的这个能力，并且呢他的整个的外交都是用约哈，所以人和他之间的关系是似乎是非常的好哈。可是在短短的时间3年半之后呢，他就开始呢要停止了，他的真面目就会出来，就是那行毁坏可憎啊，就是这是对于敌基督的一个描写，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倒在那行毁坏的身上啊，直到所定的结局。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呢，就让我们更加的警醒，我们到底遇到的这一个这个兽啊，它的前期和它的后期是很不一样的，并且它的转化是一瞬之间。这里呢我们讲到就是有我们又看到有冠冕哈，那么这个冠冕这个词我之前也讲过哈，它和19章那里讲到我们的万王之王耶稣所戴的冠冕呢，它实际上是同样的一个冠冕的词，因为龙和兽呢都想夺取耶稣的王冠，所以他们甚至有这样的一个虚假的一个冠冕，但是呢他的头上所戴的呢被称为亵渎的名号。敌基督呢高举自己抵挡神哈，所以呢在他所有他自称为神的所有的名号，甚至在当年呢有这个罗马皇帝哈自称为神或者神的儿子 都被称为亵渎的名号。那这里有就是对于当年的就是约翰写这卷书的作者来说呢，读者来说呢，他们可能想到的就是罗马皇帝。那罗马这个帝国呢，综合了巴比伦、马代波斯和希腊帝国的强盛和残忍。好，那我们也看到在但以理书第七章那里讲到第四个兽，就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原则，这样的一个形象，就是非常的邪恶，并且呢在这样的一个邪恶当中呢，还不只是他自己的能力这个龙呢，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就像父神把他的权柄给了他的儿子耶稣一样。那么这里呢，龙呢将他的权柄呢也给这个敌基督。所以这里我们真的看到非常明显的在末世征战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权柄的集结。看到呢还有呢这个兽里面还有受了死伤然后又医好了，这就是在模仿耶稣的死里复活。那么全地的人呢就会很稀奇的看到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那么他就会来说有谁能比这兽呢，谁能与他交战呢？这里呢我们就想到我们常常在说的就是耶和华呀，谁能像你，在诗篇35章第十节这里说谁能像你。那我们的歌里面也常常唱谁能像你，但是呢仇敌却是来用同样的一个敬拜，说谁能像这兽呢。所以这里看到很明显的来抵挡真神，并且呢在把这样的一个荣耀归给兽那么把这个撒旦从地上就是从天上摔到地上的天使长米迦勒，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谁能与神相比。所以我们看到呢，那什么到底是敌基督呢？不是一个虚晃的不是一个我们不能理解的，好像是在末世才出现的一个怪物。 No，敌基督的权力呢，它其实常常是借着文化，借着风俗已经进来了。那么撒旦的诡计呢，就是躲在许多无形的这些的偶像的背后，把魔鬼的这些的作为呢变成人的主张时尚盗取人对真神的一个敬拜。所以我们可以如果仔细来想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办法信主，因为他认为科学至上，他认为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信仰都是所谓的迷信，他不需要所以他不需要求助于神，他可以依靠科学呀、财富文化教育军事来解决一切的问题。家人们，实际上这就是在拜那龙，拜那兽。如果我们的里面，我们的能力的源头不在于神，这所有的力量都是来自于仇敌了。13章5节那里说，赐给他夸大亵渎的口那这个口我之前我们也特别的讲到口的重要性。口呢是代表权柄，你释放权柄的时候是借着口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的代祷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任凭仇敌来发言，我们的口却无法来释放祷告的话，真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征战的。因为你可以说我头脑都知道，我知道仇敌是这样的我也愿意征战，你知道没有用，你必须起来征战。那最近在我服侍我爸爸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我得一直的奉耶稣的名斥责 啊，搅扰他的灵，一直在，并且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么多的需要征战啊。以前就是我读圣经也是默默的啊，然后有的时候想起来训练一下自己方言祷告，就是我都是好像在一个操练的那个 mode 里面，但是现在真的不是，我就现在必须一直在祷告啊，包括昨天一整天，我说实在，我都想说主啊，你给我一点时间，我可以更好的预备啊，但是真的我就得必须一边方言啊，一会儿爸爸又痛了，一会儿又叫了，一会儿又痒了，我得一直在他的旁边，我奉耶稣名一直斥责斥责，那么他可以睡上个10分钟，我就可以预备一下或者休息一下，过一会儿他又就是得一直在征战当中，所以这个口是非常需要在末世的时候持续的来征战。好，所以这受和但以理意象当中的这个小脚啊，就是满口亵渎的话，那我们真的是知道这个权柄其实没有多大，但是它是真的权柄，是。可以任意行42个月，好，我们已经知道了哈，是1260天，也是3年半，时间不长，好，但是呢，它是非常有力的来控制各就是各族各民。那这里我又要讲到说，为什么这个制服啊，制服这个词呢，让我们就是真的知道这是控制的意思，这是敌基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法哈，那我们的神他是非常愿意给我们自由的哈，实际上42个月是不长的，但是呢这个3年半的时间神就来训练我们，因为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呢，本来神是要给你看从这个从伊甸园神就是不断的想。给人类一个非常美好的环境，并且呢，他愿意在创世纪最后，在起初最后，他讲到各族各民各方都要来敬拜主，也就是说，他保留从创世纪开始，这个闪、含、雅弗的后代呢，他在布散在各地遍满全地的时候呢，他发展出来各族各民各方各国，以至于在这些各国呢，他用自己的非常多姿多彩的方式，有非常健康的民俗啊，非常美好的敬拜神的舞蹈，各样的方式来敬拜神。但是到了这里呢，我们看到仇敌就是要华夷，也是一个宗教啊，他要制服，他不想有各族各方各民各，他要把这个所有的都要制服，就是一个统一政权哈。那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华裔，一个不让人在一个自由的环境的里面，是一个辖制哈，是一个掌控巫术耶洗别的灵，所以已经发展到最后，在启示录这里呢，我们看到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制服了。那么我们这里看到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就是凡住在地上，这个呢就和。这里藏，我们之前在12章，我们也看到住在那些住在天上的，就第5节这里说的住在天上的，形成了重要的对比。住，你到底是住在天上的还是住在地上的？好，我们要问问自己，你现在虽然住在地上，但是在以弗所书2章6节说，我们已经与主同住在天上，我们的灵是在天上的，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的整个人思维方式盼望梦想全在地上，你这个人就是被称为住在地上的，因为你的盼望都在地上，你就是一个拜寿的人。好，所以呢，这样的人呢，他的名字，这里这个部分呢，我希望更多的来跟大家分享哈，我想盼望可以讲清楚，大家祷告哈。那么这些，所以住在地上的人呢，实际上就是指那些抵挡神的世人哈。那么进到我们这个现今的季节呢，可以说呢，的拜寿的呢，基本上就是人文主义的一个 大成功的一个果子。因为拜寿呢已经拜到呢主流现在是在进到一个虚晃的当中。那我们常常在听到的科学呀所谓的这些社交啊媒体啊，其实非常多的里面呢是充满了仇敌的作为啊。那圣经呢他盼望我们就是在读他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明白到底怎么样进到一个真实的神话语的真实当中。但是现在呢我们常常在一个虚晃的当中，是因为我们整个的思维方式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经被玷污了。那我们现在许多的这个思想模式其实是巴比伦的思想模式所谓的大政府所谓的就是媒体就整个其实在我们在出生之前，我们的整个的环境已经是一个仇敌的环境了那在这里呢我们讲一个所谓的一个主题叫做大政府 Big Government 它就是集中所有的资源，包办一切相信少数最聪明的人能够更有智慧的拯救世界。我们想到那个希特勒当时就觉得说有一群最最精英的人物那么要来征服这个世界，那些不是很聪明的这些民族就应该就是被杀戮那些原住民那些没有什么知识的，那些没有文化的不文明的人，其实这就是从这个思想来的所以他认为呢这个社会呢要不断的进步那么在要把这些杀掉这些不好的人，或者总他的 DNA 不好的但实际上这些呢完全都是进到仇敌的这个计谋当中。所以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靠着这些思维，我们就是想更多的成为精英更多的就是成为最好的最顶尖的人物，其实这些思想都是从兽来的，都是从敌基督来的，因为它就是要来让我们的头脑里面有这个分别善恶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真的已经对神所造的人有个极大的一个毁灭性的一个思维了。但是除非我们很认真的去对付这个点，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对人的轻看我们对穷人对边缘人物的这个轻看是非常我们的民族歧视这是非常明显的，我们里面已经被沾染了那今天没有时间讲的更多但是我们要非常的警醒。我边讲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哈利路亚，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为着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诉求我们里面的目标，很多时候已经是兽的目标，已经是被这样的沾染，被很多邪术很多的巫术来掌控，以至于我们对人的看法尊重都不是起初神对人的看法和尊重。主，求你来赦免，帮助我们主要进到你创世之初对每一个你所造的你的孩子的尊重，甚至你可以愿意有各族各方各民，主在自己非常自由喜乐平安健康的环境里面来发展出来，主啊，对你的敬重，对你的爱戴，对真神的敬拜，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谢谢你也给我们被杀的羔羊，哈利路亚，来释放我们进入恢复你最起初的旨意和命定，谢谢主，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我今天要特别的强调第八节第八节呢，这里有一句，其实在中文的翻译不是翻得很准确这里说凡住在地上名字 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那里其实原文的意思是说从创世以来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如果没有记载在这个生命册上，就要来拜这个兽。也就是说呢，创世以来这只羔羊就已经被杀。那么主耶稣他到底什么时候被杀呢？不是就是在哥哥他在这个创就是在那个2000多年前在十字架上被杀吗？这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好，那么在神的角度来看呢，他早就已经被杀了。怎么说呢？这里的这节经文是非常重要的哈，就是基督呢是在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意思就是说呢，在创造世界以先，一切万物存在着之前，基督就已经预备好被杀了。好，因为我们哈和神是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神他是创造。这里就要讲到一个特别重要的观念，就是时间的观念哈，就是神他是创造时间的那一位，所以他呢不是在时间的限制里面行事啊，所以在希伯来人呢，他们是和神的心意更能够体会神的心哈，因为他是神的第一选民，所以啊，那神呢他预先就看到呢，我们这些受造之物有一天会被堕落，会堕落哈，所以呢。他为着爱我们的缘故，他早就预备了神的羔羊，从创世以来就被杀了，创世就被杀了。所以呢，亚伯拉罕呢，这就让我想到，我在预备的时候，神让我想到亚伯拉罕看见的那个他献以撒的时候，他要来杀以撒的时候呢，要献上以撒的那个瞬间，看到的那只羔羊早就预备好在那个稠密的小树中间来等候他们的来到。所以从人看呢，羔羊是后来被杀的，但是从神看呢，他就早就已经预备好被杀了，因为在时间以外，这件事情早就已经确定，早就已经成就啊。那在我们的观念当中，我们的小小的头脑当中，我们的时间是线性的啊，今天明天后天，好，我们是线性的。但是呢，在希伯来的文化，或者说在神的文化当中呢，它其实是一个时间可以，这位神他可以出离整个的时间线，他是看到整个的，比方这是一个时间线，从开始到结束。但是呢，在神看来，他早就把整个看过了，他可以在这里就看到前面的啊。那我想用是这个以赛亚书哈46篇那里说，我从起初那个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我说我的筹算必立定，我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这就是在时间以外的神，没有，我是神，没有人能比我的啊。所以他是在时间以外的神，家人们，他是掌握时间的，因为他是创造时间的，而我们呢是在被时间掌握的，神是掌握时间的，这就是神和人的不同。那么在希伯来文化当中呢，和我们的文化很不同哈，我们的习惯是常常是感觉时间不够用啊，好，我们习惯去感觉时间呐，好，但是希伯来人来讲呢，时间它永远不会失去。好，永远不会失去，他可能失去的是关系，所以他整个的思维呢是思想关系。好，那如果我们进到一个神的思维线，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的时间呢的压力可以慢慢的减轻，以至于我们进到一个全新的一个思维观，就是我们思想的是时间是为我们效力来建立关系的，尤其是建立与神的关系。 那我们的态度呢，我们生命的一个原则呢，就会来维持啊，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的事件发生呢，不是成就这件事那件事啊，完成这个啊，就是在一个很忙碌或者是一个紧张的状态，而是我们在所有的这个事件的后面是关系，是神。好，所以我们就来看到那背后的神的手，我们就开始会有智慧的选择。今天我跟神在一起是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好，因为神已经把整个的这个生命线已经买熟了。我们所活的日子，从我们复活以后，我们是活在被买熟的时间的里面，都是好时间。如果你与神同在，你是不缺乏时间的，好，你不会缺乏，你也不会紧张，你会跟这位已经得胜有余的神，从一开始到最后末了，从他说我是起初的，也是末后的，可以一起得胜到底。所以我们啊，我盼望这个言语不能表达的，我们在灵里能够表达清楚哈。那有一位牧师也是我的好朋友哈，他说他有一次看到一个景象，神把他带到天上，好，然后呢，他就看到两个房间，那么他看到一个房间呢，在播放啊，就是电视里面的新闻，好，后来神就说你跟我到旁边一个房间，他再到旁边房间一看呢，哇，那就是天上的议会，主说你看到没有，这是两个不同的新闻点。一个是地上的新闻，他说那才不是真正的新闻，因为那是早就已经过去的新闻，那是旧闻。但是呢，天上在开会的，正在预备的，那才是真正的新闻。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些媒体、这些宣传、这些的东西都充斥了我们的所有的思维。我们要现在要更深的去看圣经。更深的回到圣经，从圣经来看，从神的思维，从神的啊神的新闻来看地上的所谓的新闻。你这样的话，你就会不会迷失在所有的这些的报章杂志、所有的这些媒体、YouTube 所有的这些里面，而是你有个主轴。好，那这个点上呢，啊，我就是在插播啊，我想希望今天能够先 OK， 我先把这个啊部分讲完，我再回到那个。想强调的点哈，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大家记得这个点，就是说神在创世之初就已经买熟了，用他的儿子的生命买熟了我们所有的生命线，好，并且买熟了我们所有我们需要的救赎和恢复。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哦，主你还要来可以来恢复我们的命定，是因为这位王他是走在时间的之外的，他可以进入过去，他可以进入未来，他可以跟你同行在现在。好，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哈。好，我们看到第九章哈，第九节往下看啊，第九节第十节这里呢，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我们现在不是靠我们的啊，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力量来得胜，不是靠着我们的人的这个思维，而是要听。我们整个得胜在灵界的里面，就是不断的来聆听这位在时间以外的，在我们的空间以外的，在我们这个小小的脑袋之外的那个统管万有、治理万邦的神的声音。当我们听了，我们就知道将现在掳掠人的，我们看到伊朗将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将被刀杀啊，所以我们只有42个月3年半的时间，他可以任意而行。我不是讲现在的伊朗，我是讲将来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那个惨烈是远远超过现在的。那么信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于此，你不要因为小小的一点征战，哇，你就哎呀，神你在哪里啊，你怎么样了？因为我们要知道神他的大计划啊， 那这个经文呢，它是引用啊耶利米书15:2的，我来读一下。耶和华如此说，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定为刀杀的必遭刀杀，定为饥荒的必遭饥荒，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好像做一些事情，我们想来做的，但实际上你所做的说的结果都会再回到你的身上。那么耶利米书是在多少年前啊，在旧约就已经释放的，也就是说这个啊原则到现在仍然神是没有改变的，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会啊有果子的。好，11节开始我们就讲到另外一个兽，好，也就是我们要现在特别要来讲到的就是这个地兽哈。那么这个地兽呢，它是第四个异象。那么它看上去就像前面我说的，它看上去呢，它坚立盟约哈，它跟很多人都都挺不错的哈，貌似呢温善哈，没有恶意哈，并且呢像羔羊，其实它又是在来笑，来模仿基督哈，来说话好像龙哈，它就成为这个撒旦的代言人，也就是假基督的另外就是假先知哈，假先知。那么这个地呢，因为地代表这个世界哈，所以这个假先知是从地上来的。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来看到呢，这个地上的这些的很多的敌对神的政府哈，这个很可能就是这里的神所要来灭绝的这个假先知的灵。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他与众圣徒来征战呢，也是来，所以他因为他的这个神迹奇事呢，要蛊惑地上的人哈，这些都是甚至从天降下像以利亚一样哈，这些都是假先知的预兆。所以在我们即将进到的7年半的大灾难的这个时期呢，我们要特别的发展我们属灵的分辨力，甚至比属灵的恩赐还要重要。我再说一遍，属灵的分辨力甚至比属灵的恩赐还要重要。你要怎么样得着属灵的分辨力，就是要来有一个敬畏神的灵啊，因为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当我们真的，我们不是只是看哇有没有属灵的恩赐能力神迹奇事，但是我们整个的诉求却没有在敬畏神的里面，是非常可怕的，很危险的啊。所以我们再来小总结一下哈，就是如同这个耶稣从父神那里得到权柄，敌基督也从撒旦那里得到权柄，正如圣灵呢要荣耀基督啊，假先知呢要荣耀这个敌基督。所以我们看到呢，撒旦、敌基督、假先知，他就貌似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啊，构成虚假的三位一体啊。那么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假先知的这个假的这个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诠释呢，它其实已经进到我们的很多的生活的层层面面哈。所以我们需要非常非常多的来反省、悔改啊，预备自己啊。在哥林多前书1:22说，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求智慧。那么撒旦呢？他对于这两类人啊，如果是像犹太人一样的呢，他就要我们呢看神迹啊，眼为实哈，眼见为实，感觉至上哈。除非我们能够进到灵里面，刚刚我们一上来有一个姐妹就说，哎呀，我最近神在帮助我的处理我的情绪，这就是很棒的一个看见，就是我们过去被沾染了，我们的感觉至上哈。除非我们进到灵里面，否则我们会在魂里面，在情绪的里面来运作。我们喜欢哈看神迹啊，看奇事，这就是一般人类的毛病。许多的基督徒我们也不例外啊，我们就，所以呢，撒旦就抓住这个弱点呢，他就行这个神迹奇事来迷惑我们。好，我们就很盼望哇，有很就是看到很多的这个 很多的神迹呀，很多的发预言呐，能力呀，这些东西，就是或者说太注重属灵恩赐的发表，这些会把我们追到哇，非常的热闹啊，我们一直在这个领域里发表。那这是对于像犹太人这样的，他们这个十个神迹大这个十灾，他们还没看啊，这个还没看够。但是呢，我们看到对另外一类人，希腊人一样的哈，那么我们看到最后呢，无论这个他们就是被有印记，这个印记哈，为什么我要讲到这些人呢？因为他这个印记就是代表呢，他就是被控制了。他已经进到一个另外的一个被控制的领域，就是像希腊人一样，求人的智慧啊，在骄傲中喜欢争辩，依靠科学理性哈，来证明一切啊，一切无法理解的东西呢，都是这个迷信。所以呢，撒旦就很容易嘛，他就因为你不进到灵界嘛，好，你只做基督徒也是一个理性的基督徒，所以他就是用这些控制的方法，很容易啊，来给你一个印啊，让你就是。在哦，这个好科学哦 ，AI 哇，这个非常的科学又进步了啊，这个芯片多多棒啊哈，那我们的里面呢又有一个东西要破除的，就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进到科学的领域里面，我们会感觉哇，有效就好啊，快速就好，那么我们的里面就会很容易进到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被科学带着转哦、啊，越高科学的，我们就越进到里面。其实这都是撒旦的仇敌的权势哈。那么在以赛亚书十一章一节那里说到呢，他说呢，我们要被啊这个智慧啊耶和华的灵逼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看到没有，都是灵，七灵。那么这个七灵要对付什么呢？他说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所以人类的眼和耳要被行割礼，除非我们真的当事情临到的时候，哇，真的情绪被搅动的时候，很不舒服的时候，这就是行割礼的时候啊。神最近就是在，我觉得我略有一点点的进步啊。当这个环境很凌乱啊，非常不容易的时候，我这是奉耶稣的名，我的眼目在你的身上。我的眼目不在生病的爸爸的身上，我在服侍他，可是我的眼睛，我的灵，我的专注在良人耶稣的身上。哇，这是太棒的一个训练啊！所以甚至像昨天我在服侍老爸的时候，他的情况是日日在下降哈，但是我的里面就是坚定的来仰望神。我就宣告我跟爸爸说不怕，我说爸爸一点都不怕。他的耳朵昨天突然之间，他的左耳就基本上是听不见了，我就用右耳跟他讲话啊，我说一点都不怕，如果神来，我们到那里去都是好的，我就跟他再次的宣告啊。那么我也觉得挺有意思，我爸是一个科学家啊，他是特别崇尚科学的，所以他以前跟我讲话都是快快快啊，你要有效率哈、啊，你要做事要快哈、啊，所以我被训练出来呢，我常常是。做什么事都要快快快，效率啊哈！但是现在真的在灵里面，当我明白了以后呢，我就发现慢，更多的思想，更多的与神同在联合，那才是最高的。那现在呢，他都是说，哎呀，慢一点。他现在跟我说就是，哎，你慢一点，慢一点，因为他已经快不起来了。所以我一看就知道，他里面的那个权势已经崩溃了哈，给他。喂他吃啊，慢一点哦，下一口慢一点啊，给他喝水啊，慢一点，再一块就会流出来了。所以真的，我们进到一个新的季节，我们真的是要来看到，我们不要被犹太人的这个求神迹，或者是希腊人的求这个所谓的智慧来迷惑，我们要来求的是。耶稣基督啊，所以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二节说， 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希腊人外邦人为愚拙。所以真的回到最简单最基本起初神给我们的那个是最重要的，就是简简单单的来信靠主啊。甚至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也要认真的回到最起初啊。所以假冒的这些神迹奇事啊，这些都是假冒的，都是需要更深的来有分辨力啊。那么讲到这个666哈，我们看到呢，这也是我们最近很多你到上 YouTube 会看到非常多的东西在讲到这些印记哈。在启示录这个印记这个地方呢，它是出现过七次啊。这个这里是16节、17节啊，14章的9节、11节哈，16还有就是16章、19章、20章都讲到过这个印记哈。那么这个词呢，又是来模仿神的印记。我们看到撒旦哈，其实他没有几招，他都是在效法。好，所以我们需要找到真操，真的那个重要的点哈，就是我们要找到真实的真真理，而不是在一些虚晃的东西里面去找到一些虚假的安慰哈。我们要回到根部。那在回到根部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真的来悔改我们的思维的根部。我刚刚零零星星的讲到了，我们要从思想的根部进入末世的预备。好，那这里讲到右手上和额上要受一个印记。家人们，这个呢，在我预备的时候，神突然跟我讲到说一个东西。他说呢，在启示录12章11节的时候，记不记得我们说到呢，11节那里讲到哈，弟兄胜过他啊，要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那么我们在当时分享的时候，我们会有个感觉，就是哇，这些得胜者好棒哦，他们可以哈，能够甚至可以殉道，好，他们甚至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可是如果我们结合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经文哈，就是讲到呢，如果我们没有哈这个印的话，我们甚至不能买卖耶，也就是说你不能买不能卖，所以呢你是不能做生意的，你是不会成功的。你不能成功以外呢，还不止于此，你甚至不能够买东西吃，就是已经影响到你的生存的能力了。所以呢这个讲到呢，你连买粮食，你的谋生所要买的这些必需品都买不到。所以呢我跟大家讲，其实你现在的预备不是说对于一些特别的人物，特别属灵的人，他进入一个殉道者的一个预备，每一个信徒每一个人都要预备殉道。昨天主非常明显的跟我讲，我就必须要跟大家来分享，他说要跟每一位讲，你必须预备到这个地步，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不是对那些属灵英雄来讲的，不是对那些属灵的伟人来讲的，不是对这个教会里面的牧师或者是宣教士来讲的，是对每一个人的。因为他的迷惑是迷惑普天下的，撒旦要迷惑的是普天下，你我所遇到的情形是一样的。好，所以呢你必须预备到这个地步。那我们知道最近有先知也看到图画，在末世他看到呢整个的圣经被全部的收集，当时的收集呢他是一步一步的收集，就是说你把你们所有把圣经都交来，你们看圣经的时候你们就到这个专门的地方一起来看。好，然后呢最后呢却把圣经全部烧掉。好，然后呢这些的真理就开始完全你就没有办法拿着圣经了，你就必须要来思想你当时，哎呀，我当时真理是什么，我当时为什么不好好的来读神的话。主早就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自己所见证的道是要经历见证的，是经历你的实操的，你要真的活在你所听的道里面，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好，我们回到这里哈，我们看到这个不得做买卖，就是如果你不好好的来跟神有绝对的对齐，你在末世你肯定就是为了买卖，好，为了生存。好，他讲了一个例子啊，他讲到就是说，然后他们这些敌基督呢啊，这些权势当时就是要他们来给芯片，爸爸妈妈两个孩子，那么爸爸呢就是说不，我不能够啊被你来这个啊放入芯片，就马上被砍头了。那么当爸爸的头滚在地上的时候，妈妈吓坏了哈，孩子都大哭，然后妈妈就为了两个孩子就说好啊好啊，我给我芯片吧，我愿意哈。那个芯片进来以后，他突然就变得没有任何的这个情感了，他完全没有情感了，他看到的就是完全眼睛里面就是没有任何，因为那个芯片是和上面的掌控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他的整个头脑是被掌控的了，是完全不在一个人性的里面，是变成兽性了，家人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哇，殉道啊，这些好残忍，但是你被掌控，你成了一个木头人，一个，或者是甚至会将来你会成为杀人的工具，那个更残忍。你完全甚至你失去了救恩，你失去了永恒，你失去了永生，那是更残忍。好，所以这里呢讲到哈，最后讲到这里666，这个666呢啊，因为人的数字，我们知道人的数字就是六啊，人是第六天被造的，666代表呢三个六，好，就像我们说在启示录很多七一样，七代表神的完全，那么六代表人的所夺得的荣耀的极限啊，正如这个啊所罗门王哈，他每年呢他收集的以金子呢是666塔连德，在王上10章14节那里讲到哈，所以呢这里讲到就是说啊，敌基督假先知已经推把人的荣耀推到极限了。啊，那么它的数字是666。另外人的数字，因为呢啊，这个人的数字也是兽的数字，看到没有，兽人它都是有个数字了，就是说明的在人的肉体里面能够去啊极力的高举人啊荣耀人，这个本身这个作为本身就是带着兽的印记啊，像以前啊来崇尚这个人文主义啊，啊无神论啊共产主义啊，这些都是企图代替神，这都是兽的印记啊。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印记呢也有可能是拟人化，因为呢这个希伯来文呢它是每一个字母都有数字的，所以666呢也有人去分析，居然找到呢当年的尼禄啊、教皇啊、拿破仑啊、希特勒啊，他们去就怎么样去检去做哈这样的一个数字的一个检查，居然都有发现666哈。那么但是呢，实际上只有神自己开启的，我们才能够肯定。到现在呢，并不能够很多的肯定。但是呢，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些条形码呀、这些芯片呐、这些技术呢，其实每个人都会标志到数字化了。最后已经没有人性了，就是数字化了哈，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并不要再在乎这个数字到底代表的是什么，而是在乎说我们到底是不是有了神的印记，我们这个神的印记是不是真的在我们的身上，就像耶稣说我已经保罗说有耶稣的印记在我的身上，没有人再来搅扰我了。那如果你里面还是被搅扰，还是在有很多的啊不同的搅扰，那么说明你里面还没有完全跟这位王耶稣完全的对齐。那我给大家看一个哈，我的一个研究哈 ，OK， 这个呢就是说，这个是耶稣哈，耶稣的这个希伯来文， 那么他就会发现呢，当这个文字出来的时候啊，这个文字出来的时候呢，它加起来是888。那为什么我要把这个告诉大家呢？因为这个呢，给大家一个统管的一个想一个思维哈，就是说在古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呢，它是用阿拉伯数字来计数的啊，所以呢，对当年的啊，当年读启示录13章的人来讲，他看到666呢，他就会明白啊，神耶稣888，啊，那么十字架的，如果把十字架把它这样子的来啊计算呢，是777，所以呢，它也是代表说受只是666，是耶稣的十字架是能够胜过他的。777、888都能够胜过他。好 ，Anyway， 我今天就能够跟大家讲到这一点哈。那啊，借着这个部分呢，我再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个啊，一个神掌权哈。这里讲了神的掌权，讲到神他的十字架的掌权，讲到我们不要因着现在的芯片、现在的 AI 很多的技术，我们被投到另外一个虚晃的当中了，而是要回到简单的古旧的十字架啊，回到简单的古旧的十字架。我再讲一遍，好，要仰望耶稣。我们现在啊，认真的来与主啊来对齐。当末世临到的时候，很多事情会发生，好，资源会短缺，会有很多的事情临到的时候，就端看你跟主的真的关系在不在。大家都可以来呼喊主的名，但是有的人主说我不认识你啊，你叫主啊主啊，我不认识你，因为你之前没有好好的来预备你的心，你可能忙着去储备这个末世的这个粮食了啊，去买这个东西买那个，而忘了储备与主亲密的油了，家人们。那我今天要有一个点哈，今天特别来稍微的强调一点，但是我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我只是想点一下大家，会让你非常的惊讶哈。我们现在我们看到主的这个全能哈，会让你非常的惊讶，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伊朗跟以色列的打仗，我们需要为伊朗、为以色列这个战役来祷告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头脑，就是说这个仗不是现在就开始，现在才打的。我们从现在看来，从伊甸园就开始打了啊，这个龙的权势跟这个女人的后裔耶稣哈、啊、之间的仗早就开始，我们上周就开始讲了。那么这个仗打到现在一直横穿啊，整个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直在打仗。那么现在呢，我们要非常看到，其实神早就掌权在历史当中啊。伊朗，我们不要把它完全的，我们要知道它的政权是邪恶的，它的政权是极其反对基督的，是敌基督的一个非常啊，一个至少是一个部分它的政权。好，但是他的人民是神所爱的，他的人民是神所爱的。那在这个伊朗曾经是神所用的来祝福神子民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棋子。好，我来给大家证明一下啊。OK， 在啊、以赛亚书46章哈。45章 OK， 这里讲到的居鲁士就是来自哪里呢？来自以兰，以兰就是来自伊朗。好，那么这位呢，居鲁士啊，古列也就是古列王，他当年是帮助以色列建圣殿的。你看，而这个他说，耶和华所高的居鲁士就是古列王，我搀扶他的右手，列国在扶他以下。这个所有的这个经文哈，是在古列王出现150年之前， 这是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情。好，所以呢，他是不是说突然出现一个古列王？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你的命定主早就写在生命册上。在生命册上，我们看到主早就有一位被杀的羔羊，他已经为我们得胜。因为我们的生命册上，我们所有的命定，神早就已经写下来了。古列王他在他出生前的150年前，甚至连他的祖父母都还没出生就已经出现了。那我们看到以斯帖记那里说到波斯王居鲁士，好，然后呢他呢要应验耶利米所说的话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被掳70年以后，他就要来主要让他们归回了。他就激动，好啊，波斯王，波斯呢就是现在的伊朗，好，就是现在的伊朗。好，那么古列王的心呢，他就通告全国说，好，他要来为犹大的耶路撒冷建造神的殿宇。哇，你可以想象吗？神可以这么的超越这一切，他可以选一个外邦的王，超越时间的限度，然后就来把他点名，他指名画姓的知道他的名字，知道他的族群，知道他的年代，说这个人将来会被兴起来，来为我重修殿宇。哇，这就是神的伟大，这就是神的掌管历史。并且呢，我们要特别的在这个，那我们进到这样的一个跟全能神一起掌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最重要的，我们要来祷告。我们看到但以理，好，你看他在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他就预言了，特别是在第九章预言了启示录。我们一直在这两卷书中来穿行哈，就是看到他的祷告，他是个21天在神面前祷告去劳的人。当一个代祷者起来祷告的时候，他会穿越时间的限度，进到神永恒的计划的里面。所以家人们，在命定晨光，我们真的需要大量的进到祷告的里面来预备末世。啊，这个古列王也是神的话，他借着耶利米，好，他的祷告，他的预言，结果这个多少年以后的这个古列王，在他的祷告和预言当中生出来，释放出来。好，这个波斯，好，这个就是现在的伊朗，就进到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位置上来。但是呢，他现在的角色其实跟已经偏离了他原来神给他的很重要的一个策略，一个角色，他变成了相反的了。是不是因为神还要再次的兴起一个他在他的这个国里面再次兴起是有可能的。就是因为伊朗呢，我们再看他的另外的一个原则哈，他的另外一个角色。其实在创世纪的第十章，我们看到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好，那么闪的长子呢 ？OK， 在这里，闪的儿子是以兰，好，闪的长子是以兰，以兰是什么？就是伊朗。所以呢，这个他是在闪族里面的长子。那么以兰他的本身就是现在波斯伊朗这个角色。那么以兰他的命定是什么呢？他本来的命定就是闪的命定，在第九章我们看到哈，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我们看到呢，闪族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命定是称颂神，但是呢，他的长子以兰本来应该是带着末世整个的图画，整个的这个中东地区来敬拜神，来称颂神的， 但是现在却成为低基督的权势。但是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神他掌管全部的啊，掌管全球，掌管时间脉络。所以呢，故事还没结局，还没有最后的结束。我们看到最后，当我们再往下看哈，后面的经文当中会讲到，我记得是在17章的哈。OK， 家人们，你要为我祷告，我昨天睡得很少。17章的，我记得是17章的17节啊。OK。对的，没记错哈，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交给他的时候，直到神的话都应验了。看到没有？最后得胜的还是神。神他可以让诸王在一段的时间42个月里面，他来遵行，但是遵行的是谁的旨意啊？是神的旨意哦，是神的旨意。所以看似这些王权在国中哈抛来抛去啊。这个王这个帝国啊兴衰啊成功，但是呢最终是神在历史中掌权，最终神在历史中掌权。我们知道故事的结局，我们就不会惊慌，我们就不会啊祷告的时候就是单单为这个仗打仗来祷告啊。当我们二十四城墙啊，有些家人就说哇这个以色列十月七号的那个仗快打过快完的时候，有人就问我说，是不是我们这个城墙时间差不多了？我说 no， 直到主再来，我们需要不断的为以色列跟中东祷告，因为整个神的计划在那里开始，也要在那里终结。我们所有的都是要在神的终极的计划当中有份。哇，所以啊，我们再看一节的经文哈，我要跟大家在。就是这一次 okay, 在以赛刚刚想到，感谢谢谢圣灵一直提醒啊 OK， 在以兰的在以兰 OK， 在耶利米书49章这里哈，就是讲到呢这个以兰就是伊朗，就是伊朗它是有它的命定的，他我们不要就是把伊朗的这个权势和伊朗的人民哈把它结合起来。所以这次纳坦雅虎他非常的清晰，他说我所针对的是那个权势，不是人民。其实伊朗哈和这个以色列是基本上在历史上是不打仗的，但是现在开始了。因为原来呢你看这个主说呢，我要折断以兰人的弓，就是他们为首的势力，他们本来就是为首的，所以他们拿到的是为首的势力。那我们看到这个，这都是神在现今的季节的里面他要做的。我们看到以兰啊，这个伊朗现在有这么多的神的这个应许要来惩罚他。但是最后一节我觉得38节我们要非常注意看，我要在以兰设立我的宝座，从那里除灭君王和首领，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就是来印证了我们刚刚说到的闪族哈，他的原来的命定就是来称颂神的，而闪族的长子以兰他本来就是要带领整个的这个中东世界来称颂神的。所以我希望家人们，我们现在的祷告要进到一个更深的神的心意的祷告，不是在战争的层面。好，那我们在这个新的层面呢，我们再看哈，其实以兰还有一个人物呢，他是特别的OK 啊，这个是另外一个经文。所以我们要来让神的心意，就是另外一个人物呢，就是以斯帖。其实以斯帖呢，他也是亚哈随鲁王哈，从印度到古时，你知道吗？亚哈随鲁王他所管理的这个最后他是波斯，在这个波斯帝国哈，他最后这个其实当时的以斯帖也是在以兰，也是在波斯帝国，是波斯的王后，所以他也是一个在以兰的这个领域当中，就是伊朗的这个领域当中来做王的。所以我们看到呢，在整个的历史长河当中，神一直借着 啊，伊朗跟以色列的这个互动来啊，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很多很多的啊，神的手在其中的作为。以斯帖记是从头到尾没有写到神这个字的一本很神奇的书，但是充满了神的作为。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现在在征战当中，我们不要失去了对神的专注。好，所以代祷非常的重要。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耶利米对于古列的这个祷告。好，我们讲到了以斯帖的祷告。我们现在讲到啊，也讲到这个丹以理的祷告。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历史在代祷者的手中。你愿意成为现在的耶利米吗？你愿意成为现今的丹以理和以斯帖吗？现在就是这个时候。哈利路亚。我们现在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好，我们真的是，我希望家人有一些的回应哈。哈利路亚，我们现在方言里面好不好？我们先来祷告。我讲了很多了，我希望家人们真的能够明白我的心哈。真的在灵里面，真的需要非常非常多的、很深的在灵里的看见，否则我们在魂的层面上面，我们会有许许多多的、有许许多多的混杂。我们知道，我们要为伊朗的大复兴来祷告。你知道，伊朗现在地下教会现在是全球增长最快的教会，好，许许多多的啊兴起来，他怎么样开始复兴呢？神亲自的造访，好，很多人在他的家中遇见神，有的很多人在他的梦中遇见神。所以，好不好？我现在请家人们打开你的话筒，跟我一起来为在灵界的里面，我们成为那啊现今的代祷者。好，现今跟神一起来掌权的啊，心腹战士，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我们打开我们的话筒好不好？库拉玛西克拉巴萨拉巴巴，我们来祷告，我们相信这个季节，我们要有个神绝对的看见，哈利路亚，他在掌握全球，掌握全局，哈利路亚，没有什么可惧怕的，路亚库拉玛萨达拉巴西克拉巴巴巴巴巴，哦拉巴巴巴巴西克拉玛萨拉巴巴，西克拉巴萨拉巴巴巴，西克拉巴萨拉巴西克拉巴巴，赞美主，哈利路亚，库拉巴萨没有感动的哈，那就来释放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主呀，我宣告我们当中每一位家人都能够经历到神已掌权，哈利路亚，他们一个生命，当人看见我们的时候，他知道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掌权，当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哇，你知道我们不只是为外面的大环境祷告，也为我们的内环境祷告，我们里面是否是主掌权啊？真的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说，主，我们需要越来越简单，越来越简单的就是来仰望主。也许在这个季节的里面，不只是我们针对好像很多在外面的征战，而是我们的里面要渴慕主。那我今天呢，就是要来鼓励大家，也特别是在加拿大的家人哈，我们在八月份这个聚集是非常的重要。代爸这段分享呢，我想给大家最后再放一下，在8月的20号到23号哈，我们有一个叫渴慕 The Longing 的这样的一个聚集哈。那么这个聚集呢是因为在30年前哈，就是在这个加拿大温哥华开始了回家的旅程。那么30年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30年好，神在这里做了一个家，做了一个联合的一个，好像一个联合国的一个种子，好，属灵联合国的一个种子，好，是一个权柄的一个释放。那我们在这个过程的里面看到耶稣是30岁开始真正进入他的这个使命，好，大卫30岁的时候开始被立高王，好，所以我们知道30是一个扩张，是一个 multiplication， 好，那是一个复制，更多的扩张的一个季节。那我希望家人们只要有可能尽快的来报名，因为已经下个主日就报名截止，因为我们的场地有限。那因为现在有很多海外的家人哈前来，所以我们希望呢，家人们如果可以的话自己在温哥华的哈，特别是在加拿大温哥华的或者是加拿大各地的真的盼望家人们可以更多的来。我听说有一个牧师告诉我， 他在洛杉矶哈，他会带15个年轻人参加。我说哇，你差不多是不是要把我们的名额都占掉？哈，就是真的那个渴慕，我说真的是好好的来啊，寻求神啊，带爸会分享这30年来啊，这个家的军队啊，这个家的运作啊，我们怎么样再次的寻求神 ，longing， 我们的渴慕是神的国降临，我们的渴慕不是我们的代祷都是在战争战当中，而是看到神同在，神荣耀，神的在灵界里面的突破，要分赐给列国哈，所以愿神真的借着这样的一个季节，把我们带到更深的渴慕，跟神更深的亲密啊！真的是那个油哈，在啊马太福音25章那个童女的油，在我们的里面可以更多的点燃更多的灯，在末世发出夜半的呼喊，叫更多的人醒过来，醒过来，醒过来，因为新郎要来了。
1995, there was a group of us from Canada with a longing and a heart, and the heart is to prepare.A dwelling place for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among His people. With that vision, we started our journey and we called it the gatherings. And our first gathering was in Whistler, British Columbia. 30 years later, through a lot of shaking and shaping, victories and valleys, we come to the place where we are hearing the rattling sound. There is another sound that is released across Canada of coming together and worshiping the Lord.And declaring what he wants to do. 2025 is a year where we believe as many, many voices across the land and across the world are hearing a voice saying, this is the year of receiving and fulfillment of prophecies and promises. So we are coming to the place of calling the nation of Canada and the nations. We wanted the nations to come and stand with us in Canada.Because there is no nation that can make it on its own. And we're coming to a place where we wanted to give our hearts and offer everything inside of us. And say, Lord, here we are, 30 years later with the same dream. We will not give up and we will not quit. And as King David said, he wanted to prepare a dwelling place. He didn't give himself rest or sleep until he finds a resting place. So we stand with... all those across Canada, and we say, arise, O God, take your resting place. So from August 20 to 23 in Abbotsford,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we want to come together and release what the Lord has spoken to us. There is an ecclesia. There is a body that's coming in oneness. It's not about a man. It's not about a ministry. It's about the body of Christ, the ecclesia.Coming together as one, as Jesus prayed in John 17. Someday this prayer has to be fulfilled. And we believe we are closer to this day than ever. So we want to invite you from Newfoundland to British Columbia, and we want to invite the nations, our neighbo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ll Europe, Asia, Middle East, Latin America. We want to say to you, come. And those from Canada are coming. We are not only calling the Caucasian people, we're calling our First Nations people, we're calling the Métis, we're calling the Inuit, because together we have the authority to receive what the Lord wants to do.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soon.
好，家人们，好，我们看到这个 longing， 导师爷你可以点击进去哈，那他的网站很，就是我们直接进到Watchman 的网站Watchman.ca。我们就可以进来。那如果你需要更清楚的信息，你我们在命令晨光在祭坛27城墙都发过了，都把这个邀请都发过了。那请大家尽快的来报名。好，祝福大家。好，今天我们很感恩，我们的焦点在主的身上。好，我们的焦点在主的身上。所以无论怎样的一个外面的征战。我们知道主已经掌权，主已经得胜，所以愿主来帮助我们跟随他来得胜，并且得胜有余。好，祝福大家。